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倘若不了解整本圣经，单单是看到上帝借着先知的口说，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处灭，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处灭，那人一定会觉得，这位上帝也太小题大做了吧。谁没偷窃过？谁没起过假誓？若是这样，谁还能活？恐怕连基督徒也会觉得上帝的审判太严厉了。不要说偷窃与其假誓这么小的问题，连保罗告诫提摩太所说的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棒赌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。说的不就是这个时代人已习惯的恶吗？可很多人都不觉得是犯罪呀。正因为不知道是犯罪，人就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。所以说，这个世界不会变好，只会越来越坏，越来越糟糕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圣经上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以及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说的都是事实，都不是儿戏。人除非向神认罪悔改，否则审判之后必有第二次的死，也就是承受永远刑罚的死亡。那如果你说，这是危言耸听吧？将来若是没有审判，没有地狱火湖，永死的刑罚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没有，当然好办。可真有了呢？若是真有，那未得拯救的你，又该怎么办？如果将来没有审判，没有地狱天堂，那圣经就是假的。可关于圣经的真假，有历史，有各方各国各民的证明。无论是书卷内容本身，还是书卷之外的大量证据，都证明圣经的真实可信，并不能因着很多人的不信就说明它是假的。再说了，一本假的圣书又怎能给人带来生命本性的改变呢？而神借着先知的口指出，人犯的每一条罪都不是小罪，因为任何一条人以为的小罪都会变成大罪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 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加利亚书的4:7-5:1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5:2-7。读完撒加利亚书的4:7-14，那么或许啊，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，圣殿是哪一年竣工的呀？根据以斯拉记的6:14-15经文的记载，重建圣殿的工程啊，在主前的516年就完工了。那么今天或许啊，有人会说了，我为神所做的工作跟别人的比起来，是不是不够好，不够漂亮啊？根据经文的记载，在撒加利亚的时代，许多年纪较大的犹太人呢，因新建的圣殿不及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宏伟壮丽，他们就感到很失望。但是更大更美的啊，未必啊总是更好的。我们为神所做的工作，在当时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啊，意义不大。但是呢，神所看重、所最喜悦的，乃是做得对，而非做得大。未免虚有其表，我们就要在小事上啊来去忠心了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要竭尽所能的来去做啊，坦然的把工作的结果呀来去交给神。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，撒加利亚书4:14提到的这两位受膏者所指的到底是谁呀？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，这两位受膏者啊可能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，他们专心的执行这个特别的任务。根据启示录的11:3-12经文的记载，在大灾难的时候啊，也有两位见证人，他们就起来说预言，向各国去传道，他们会被杀，但是啊又会复活。好，撒加利亚书的5:1提到了飞行的书卷。那么关于这个书卷所指的是什么啊，学术界啊是众说纷纭。比较可靠的解释就是，飞行书卷代表了神的话语，特别是指十诫，也就是咒诅罪人的那个律法书。飞行的书卷就意味着基于律法的神的咒诅啊，即将速速的来去临到全地。那么飞行的书卷呢，就审判那些违背了神律法的人啊，尤其是偷窃和起假誓的。撒加利亚书5:2经文说，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回答说，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，长20肘，宽10肘。啊，请留意，这个卷轴长20肘，宽10肘，那么显然是一个尺寸很大的一个轴子。在撒加利亚的时代，卷轴它是由纸莎草或者是动物的皮所制作成的。啊，卷轴的两端呢，各有一个滚轴，让阅读卷轴的人可以滚动一边的滚轴，把卷轴给打开。然后啊，滚动另外一边的滚轴，好收起已经看过的部分。那么这和我们现在的中式的书轴啊很像，但和看书不一样。看卷轴的人呢，不必翻页，当他们阅读卷轴的时候，会不断的去延展这个轴子。撒加利亚意象中的卷轴长20肘，宽10肘。啊，肘它是度量衡的一个单位。从中指的顶端到手肘的距离啊，称为是肘。肘距离的大小会因人而异的，一般来说呀，大概是18英尺长，所以卷轴大约是15英尺宽啊，30英尺长，比一张特制的大床还要更加大。那么看卷轴的方式啊，就是把卷轴给打开，那么撒加利亚就看到一个巨大的卷轴啊，就在飞行。也就是说，卷轴快速的就飞过一大片土地。我可以想象这个卷轴飞过去时完全展开的样子。卷轴的尺寸呢，可能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它和会幕里边圣所尺寸是相同的，也和圣殿里边所罗门的廊子的尺寸呢也是相同的。列王记上6:3经文说，殿前的廊子长20肘，与殿的宽窄一样，阔10肘。那么根据律法，那是祭司进去敬拜神的一个地方，除非洒了血，否则呢人是不可以进到幔子里的。 大祭司他只有一年进到至圣所一次，那么当他进去的时候，他是代表全国的百姓。那么当大祭司进去时，他是站在救赎的地上，因所洒的血得蒙救赎。今天你我能够得到救恩，不是靠着金银宝石啊，或者是任何贵重的珠宝所买赎过来的，不是，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来去得救的。你我不是站在飞行的魔毯上，不是依靠从天上所发射的飞弹，而是基督他救我们呢，就免受了这个刑罚，来脱离罪恶的权势。约翰福音3:14-15经文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，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。根据列王记上的6:3经文的记载，撒加利亚之所以立刻明白书卷长20肘宽10肘，那是因为书卷的大小啊，与所罗门圣殿祭坛前的廊子是相一致的。那么律法呢，常常是在廊子里边来去诵读的，那么因此大小的一致啊，并非是偶然的。那么相同的大小啊，是为了强调以色列人如果不严格遵守赐给他们的律法，那么祝福就会变成咒诅了。同时啊，这也是为了强调以色列它是神的律法所支配的神政国家。
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撒加利亚书的5:3经文说：“他对我说，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，凡偷窃的，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；凡其夹饰的，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。”好，你看书卷并非是卷起来的啊，内外两面的字啊都可以看到咒诅，那么所指的就是神对罪恶来实行审判。那么显然卷轴上所写着的就是十诫了啊。十诫分成两个部分，前4个诫命是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那么后边的6个诫命啊是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。那么这里引用的就是关于偷窃的诫命，经文说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，那么这可能是讲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。诗篇50:18-21诗人说，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，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，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诡诈，你坐着回谤你的兄弟，缠谤你亲母的儿子，你行了这些事，我还闭口不言。你想我恰和你一样，其实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违反了十诫，那却没有受到神的处罚，所以他们就认为啊，神和他们一样啊，他们呢不会为过犯来受到惩罚的。但是神说是要惩罚他们的过犯，那么神就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国，那就是以色列国的律法了。他们是本该遵守律法的，但却公然违背了摩西律法，于是啊，神就把他们赶出那个地方了。当他们被赶到列国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散播了摩西律法。文明的特征，那么是一直存在在神的诫命里的。神的诫命啊，尤其是和人际关系是有关的啊。请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这原则与律法以及十诫有关。当以色列国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神把十诫就赐给他们啊，不管他们去了哪里，他们都要带着十诫。以色列人在埃及时啊，对埃及的影响很大，他们被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掳去的时候，对当时的世界强权呢影响也很大，他们还影响了希腊、马其顿帝国还有罗马帝国。那么十诫就带来文明了，世上很多重要的文明啊，都是以这些律法来为基础的啊，比如说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窃、不可做假见证、不可奸淫啊等等。 不论是建设国家、建立家庭啊，人生规划，还是建造文明，那么实际啊，都是他们的一个基础。一个国家只要以实际为根基，那么就会蒙神所祝福，问题啊就会少很多。可惜世人呢，他们就丢弃了实际，他们就沦落到跟以色列国呀相同的那个境地了。那么神就用以色列啊来去做一个借镜。神说，虽然我拣选了以色列国，但是啊，我要审判凡违背实际的人。所以飞行的卷轴，那么就代表了神惩罚的依据。你很难从这些律法中啊来挑剔到任何的错误。那么从前的异象曾经应许啊是要干预，使犹大来去得益处，但他们呢必须履行道德要求。那么正如当年立约之时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。神的使者说，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。那么这里的咒诅在希伯来文中啊跟启示是同一个词根。这个字和约那么就连用过几次。比如说创世纪的24章41节，申命记的29章12节，以及以西结书的16章59节等等。那么律法的赐下便意味着遵守者必昌盛，违反者必遭灾。那么书卷就代表律法，上边特别提出了对犯法者的咒诅，在这地遍处都将执行。这地遍处啊，这个字啊，虽然也有地球的意思，但是在这里啊，主要是应当指进到这约的人。犹太人必须成为列国之光的，不可以再失败了，这一点啊非常重要。凡偷窃的，就是凡得罪邻舍的人啊，比较经典的说法就是凡起假誓的，就是堂而皇之的藐视神的圣洁。那么第七戒和第三戒代表律法的两块的法板，一边是人对邻舍的责任，另外一边呢是人对神的责任。除灭啊，这个动词它是洗出来的意思，或者是从约的誓言中啊被剔除责任。那么违背誓言的人将不再列入到约内了，因此呢将从该群体中给除灭。按卷上，那么应当是指啊书卷上所写的字。撒迦利亚书5章4节经文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使这书卷出去，进入偷窃人的家和知我名其假誓人的家，必常在他家里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。进入偷窃人的家，那么就表示实际和人际关系啊是有关的。进入指我名其假誓人的家，那么是指啊世界的第一部分。即使指着神的名来起誓，但所发的誓言也可能啊会是假的。实际它不是给信徒的生活的准则，蒙恩的信徒啊应该有更加高的水准，要靠着神的恩典呢去达到那个水准。如果不靠神的恩典，是没有人能够遵守摩西律法的。神赐下律法，但是没有帮助选民去遵守。也就是说，神没有让他们被圣灵所充满，圣灵没有住在旧约圣徒他们的身上，那么因此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啊来去达到实际的要求的。你我是活在恩典时代，神他赐下圣灵，使我们呢可以靠着圣灵来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比如说喜乐、和平啊、忍耐等等，但这些呢并不包括在摩西律法中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那么接下来的经文所描述的就是有关凉气中妇人的异象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有一个飞碟啊，从外太空飞来，降落在我家后院，有两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小人从飞碟里边走出来跟我说话，你会相信吗？如果你不相信，我也就不想说了。但是呢，有一些聪明人，他们相信呢有飞碟的存在， 甚至他们做见证说看到过飞碟。那么还有人说看到飞碟里面的人了。那我知道有两种不同的声音，一种是相信飞碟它的存在，大声疾呼啊，世上有飞碟。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对飞碟保持着存疑的态度，同样大声疾呼啊，飞碟是不存在的。那么曾经啊，有人就邀请我到一个沙漠地区看岩石，因为有人说那是从外太空飞来的飞碟降落的一个地方。他们还说啊，我可以坐进飞碟里边。那么基于以下的两个原因，我没有过去。第一就是我不确定那里有飞碟，因为我是一个强烈的怀疑论者。第二就是我怕我坐进去以后啊，他们就把我给关进飞碟里边，我就再也回不来了，因为没有人保证这是可以来回的一趟旅程，所以啊，我就没有去。我对整件事啊，就抱着怀疑跟不信的态度。但是有些人他们真的相信从外太空来的飞碟曾经降落在那里的，并且在那个地方啊就来起飞。那么撒加利亚也不相信有飞碟，但是呢他在异象中啊就看见有两个飞行的物体，他就看到了从太空来的飞行器。那么一开始我就说过了，撒加利亚书啊是圣经里边具有启示意义的书卷之一，这卷书有从天上来的启示，有天使的出现，那是很属灵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一个书卷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撒加利亚所写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事儿。我们一方面呢要避免狂热，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要避免物质主义。我们正站在发射台上准备来看另外一个异象了。其实啊，我们是要看第一个太空人。那么信不信由你。我们会看到啊，在其中有一个妇人，她就坐在太空舱里边。这个太空舱称为是凉气啊，或者是普世尔的篮子。撒加利亚书五章五节经文说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，你要举目观看，见所出来的是什么。好，撒加利亚又在睁大眼睛看异象了，这个不是梦。那么解释的天使就说了，请你举目观看。撒加利亚书五章六节经文说，我说这是什么呢？他说，这出来的是凉气。他又说，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。好，凉气这个字儿在希伯来的原文中啊，它是依法，依法它是一个大桶啊，用来量谷类。那么因此它是平常的家用的一个凉气啊，容量大约是五加仑。我们或许会说了，这里明明估计的太小啊，因为即便是十加仑的凉气也装不进一个人呢。不过在异象中啊，这个凉气可能是放大了，那么就像书卷一样。这是过犯啊，这个翻译啊就修改了希伯来文，不过大部分的学者他们都接受。希伯来文读作这是他们的眼睛啊，某些圣经译本啊就翻译作是外观。虽然希伯来文的眼睛可以用于很多不同的概念中，但是接受修改的理由呢有以下的两点。第一就是有希腊译本和叙利亚译本的支持。第二就是修改后的意义啊比较容易的解释。根据阿摩斯书的八章五节经文的记载，阿摩斯他就痛斥无耻的商人呢用小升斗卖给人，那就代表了遍地的不公，他所指的就是依法。那么根据哈该书的二章十四节经文的记载，这个群体的生活呀因着各种过犯的影响，他们就受到污染了。你看制作假凉气的动机啊是很卑鄙的，那么就象征了人内心的那种悖逆，那是一切恶行和不正常关系的根。先知撒加利亚就问天使说了，这是什么呢？撒加利亚他是第一次见到太空人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你可能还记得当我国的第一次航天计划成功啊，看到航天员在天空漫步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呢是何等的兴奋。他们没有走太多路，但却是第一个在太空来去漫步的中国人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女人在太空啊来去漫步，那么撒加利亚他就希望天使能够给他来去解释。天使就回答说了，这出来的是凉气。凉气它是一种度量东西的一个器具，和普世尔的容器啊有点相似啊，主要是度量面粉啊大麦这类的商品，那么因此就象征了一种贸易或者是交易。 撒迦利亚书五章七节经文说，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，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。在这个意象中，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审判呢，就临到以色列了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犯罪，他们就行邪恶的事儿。这个意象啊，是指向千禧年的。到那时，神会把罪孽跟邪恶从这个地上给除掉。那么此外，这个意象啊，也指向了对巴比伦的审判。在千禧年来临之前，神会先审判巴比伦。我们可以把这个意象跟启示录的第十八章来去对照着看。启示录第十八章就记载啊，针对巴比伦在商业上来去实行审判。启示录第十七章，那么是写神对巴比伦在宗教上的审判。你看，神他要来审判贪婪，神的诫命就是不可贪婪。那么神会审判那些贪爱金钱的人。啊，贪婪呢，跟商业主义啊是有关的。他连德，那么是衡量重量最大的一个单位。量器它是用铅所制造出来的。那么在衡量金钱的商业交易中啊，最常使用的重金属就是铅。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回归故土时，最大的罪恶之一就是对金钱的那种贪得无厌，他们渴望物质上的一切。那么尼希米啊，他必须处理以色列人在这一方面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借钱给弟兄的时候啊，他们就索取非常高的利息，也就是向弟兄啊来去索取高利贷。摩西律法是禁止这样来做的，尼希米啊，他就很直率的来去纠正了他们这种的行为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带到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古人云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不以恶小而为之。关于小恶酿成大祸的道理，人人都懂。属神子民在这个问题上更要警醒，不要以为反正我得救了，反正我不犯那些原则性的错误就好。但神的忠告与提醒是，在小事上不忠心，又岂能在大事上忠心呢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，不是不懂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。